各位好，今天12月24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今天咱穿的是这个圣诞毛衣啊，这大概是十几年前我从纽约梅西百货那儿买来的。这衣服可能是我这辈子买的最值的衣服，为什么呢？因为穿了十几年，当然了，穿的很少，因为每年就这今儿就穿这么一天啊，这个平时也不穿这东西，这叫什么呢？这叫仪式感。仪式感啊，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存在。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在这个鸭川那边骑车的时候，就看着了，说有一哥们儿在那儿慢跑，哎，然后呢，脑袋上戴那个一个圣诞老人那帽子，你看人家这仪式感就拉得特别满。另外一个仪式感呢，这不光是我这种人有仪式感啊，就是咱圣上这块也是有仪式感的。前天的时候呢，这中国呢又晋升了两位上将。啊，这个当时就是有这也是仪式感拉满啊。咱圣，你可以看那个视频呢，咱圣上穿着一个那种绿色的毛服，就是军绿色的毛服。毛服就是那个蜡烛，原来在天安门城楼上穿那玩意儿，既不是中山装，又不是这个日本学生装，它就是毛服。然后穿着这东西，而且它怎么叫仪式感？仪式感呢？就是这个服装啊，它居然是军绿色的内衣服啊。说实话，灰色、黑色都好，但是军绿色是最难看的一个颜色，配那块儿。但是呢，仪式感嘛，对吧？大家就还是得看，就看着像圣上那个前凸后翘的，跟一只站了起来的那个龟似的，就走过去了，满脸的那个写着那种不耐烦，就是你可以看到他那个脸上写的那种不耐烦，而且呢是这个一点戏。我反正是没怎么看着他有笑模样，也可能我看的是那个切片吧。那这件事情呢，就大家就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呢？一个呢是这个仪式感啊，拉的是挺满，但是呢人呢捧场的人比较少，为什么呢？是因为其他人都没了。有人就统计了一下，在2024年，也是12月22号、23号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个仪式感拉满的这个仪式，就是这个晋升这个上将。当时啊，出席的人呢有多少个人呢？大概有20个，就是中国20个上将出席了。今年一年之后呢，发现就4个，就4个，正好凑一桌麻将。当然了，新晋升俩，那可能这俩呢加搁在一块还能给加个棒什么的，大概就是这样。那为什么一下少这么多呢？实际上，今年就已经将星如雨，就是那。陪你去看流星雨嘛，对吧？将星如雨般陨落，就是一下就是9个。而且呢，有过一个统计数字是什么呢？那大概来讲说咱圣上在他这些年里啊，执政这些年里，从一二一三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十几年了嘛，一共呢晋升了79位上将。然后有多少人落马了呢？36。就基本上快一半的人，就是被他又给弄下去了。就是咱圣上手上造就的这个军队的人才，咱就不说其他的人才了啊，那就是已经差不多一半的人就直接歇菜了。这件事儿出来以后，肯定大家觉得说，哎呀，这圣上怎么会这样？其实这个我原来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像这样的这个情况是必然的。军队是一个封闭系统嘛，对吧？跟大家也讨论过很多次，你只要不在这块儿。你自己的这个在军队这一块，你这个从底往上走，然后呢，你或者是说你至少在军队待过时间比较长，否则的话，军队这地儿啊，跟你没啥关系。说白了，跟你真的是没什么关系，因为他们这块的人太封闭了，这个都是自己人管自己人的事儿，所以你说他能不能说在军队这块找着一帮人能够全心全意跟着他的，非常少，就非常的少。就包括张晓霞他们也都在内，关系不错，但是你说是不是嫡系？是不是一定说完全不防备的那种？没有，肯定是没有的。那要想把自己的这个人插进去呢，也不太可能。就是你，因为你在这个军队系统里，你要不然，因为你已经到一位置上了，你往军队系统里插人，对吧？这不是有一个哥们儿给插过去了吗？大校直接空降，就原来没当过兵，然后咔叽空降到那儿，大校，然后怎么样？结果也下去了。直接就调到那个军校那块去了，好像是。这现在还没说出事儿，但是我估计他出事儿的概率也比较大。就是这种嫡系到那个地方一样的，要不然你被排挤，要不然你就直接被那个腐蚀掉。军队就这样的一个系统， 对吧？所以你去弄多少个上将，去多少怎么样，没有任何一个人，即使在你手上造就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你的嫡系，因为他跟你，因为你这执政这一块，咱圣上执政这一块十几年而已，对吧？他任何一个能够爬到这个位置上的人，他都在之前已经干在军队干了多少年了，他就你那会儿就跟他没关系，你现在你收他，这是没有用处的东西啊。他更看重的是在军队自己的这个履历，所以他根本就不会是说有什么这种这跟着你啊，然后跟你死心塌地啊，然后如何如何。咱圣上这个人吧，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人，就据我知道的这个啊，就是大家在跟他接触的时候，有些人跟他原来接触过，就是他不是一个那种很有个人魅力的人。就是你看啊，咱这么说，咱们哈总就是江泽民呢，他老人家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个人魅力特别强，而且呢，他的这个个人魅力是那种散发出来的，啊，那你跟着他一块儿，有人跟他接触过，说，哎呀，这人自己这个领导能力啊，这个聪明劲儿啊，然后这种人格，他人格不咋地，但是你这么表现出来这种魅力是非常强的。你甭管他长得怎么样，什么腰带系在奶奶上什么的，这些东西不重要。一个人的魅力不在这个地儿。原来我认识一哥们儿，那大概到我肩膀这儿，对吧？然后呢，那个说话什么的也不一定的，就人家就有这魅力。人家交女朋友从来都比他高半头，至少半头，对吧？而且都他这英语也不太好，可是呢，交往全是那个外国这帮姑娘们，而且都是那种非常牛逼的。比如说原来那个是路透还是 CNN 驻北京的首席记者。那会儿是那位女士，那就是他女朋友，就大概就是这样。人家有个人魅力，你看咱圣上是真的是没有的，别看个儿还挺高，对吧？没有，这一直就没有。所以军队这一块尤其你不能这样，他非常强调这个主观的这种个人魅力，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因为男人一扎堆，他都是总要有一个这种，就是人家老说雌竞，这是雄竞。雄竞它本身也都是有这样的这个个人魅力存在，你才能在我们那吃喝酒时候也可以看出来，你啪叽往这一搁，对吧？那要不然是他官最大，这个他没办法，就是主位。如果大家都是平级的，对吧？都互相之间不隶属，那肯定是有一两个人整个的他的魅力是不一样的，魅力值是不一样的。圣上缺这个，他真的是做不到这事儿，这臣妾真的做不到，大概就是这意思。那像这样的这个事情，这就没只能一波一波去洗。那而且现在说实话还没完事儿呢。尤其是这二位是干嘛呢？就是现在你看这块的这几个人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是海陆空现在是三个都有了，对吧？那个董军这块是海军，然后呢，那个新上来这俩是空军出身，转手的那个是叫什么？张幼侠是陆军，那个哥们儿也是陆，好像也是陆军。就是我们现在中国有四大军种，对吧？那等于是说这个海陆空道都有了，火箭军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扛过来然后到这块晋升到这职位上的，就等于是缺腿的。就讲话是什么呢？如果海陆空加火箭军加在一起的话，凑不出一桌麻将来，上将里，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一直我都在讲，我说中国的这些这个中国目前的这种状况是没有任何办法去打仗的，这个是你不可能打仗的，这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指挥链中断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领导层的真空也是特别可怕的事情。中央军委原本七个人的席位现在仅剩了四个人，对吧？那就是还加咱圣上一共四个人，后边三个是当兵的。那这是创了这个谁咱蜡烛时代之后的最高的空缺率，再没这么高的时候了。就是多名这个正战区的将领啊，比如说原来这个东部战区的原司令员这林向阳，南部战区的这个王秀斌，就是落马或者缺席，对吧？然后这些都已经歇菜了。那战区指挥岗位频繁代理或者跨军种调任，他现在很多是跨军种调任。那他的这个，你比如说吧，现在这个空军的这两个将领是带的是谁呢？东部战区的，东部战区这一块的是管哪儿呢？台海， 对吧？台海和包括这边东部这一块的，那其中包含了很多东西。那你空军实际上来讲，你空军将领去到那儿，这化军种调任嘛，算是。那这些真的是有问题，而且呢，他有一个适应这个重建自己的指挥链，然后呢，再直接那个要适应你的职务，那个评估你腐败影响，这些都得要干。你要把自己的下属，你现在了解一下吧，这哥们到底干嘛的？他能干什么事儿，不能干什么事儿，对吧？你总得先得了解这事儿吧。了解完了，你看几年得过去了，就差不多得至少一两年的时间，你才能够把你的下属了解清楚了，把你手下的这些整个的指挥系统理顺了。然后你在这些，在明年26年的时候，他整个一年整体的决策效率会非常的低下。真的，这个是非常低下的，因为军队这个东西啊，它跟那公司还不一样。一家大公司的 CEO 如果是空降过来的，或者是说怎么样的，原来没有在这儿跨军区、跨军种这么调过来的话，您想想看，一家大公司 CEO 他要多长时间才能把整个公司理顺？如果是空降的话，这一般我们都在大公司也都干过，至少你得一两年的时间吧，对吧？那跟下边这些人重新建立信任，这就至少要一年的时间。所以说你这个时间段的话，26年27年他干这个都不一定干得完，这还别加上他一波一波还得清呢，不是到今天啊。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我前段时间做这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讲了，就是抓那九个人的时候，就是实际上来讲，我给国内的就是当然也不是非常高级了，就是在大概是那个中校上校这样的层级的朋友打过电话，我说你们现在怎么样啊？说嗨，他说嗨，就是风声鹤唳，哎，对，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草木皆兵，大家都觉得还好，对，还说了一词噤若寒蝉，就是下边这帮人，你觉得说是反腐，军队哪有不腐啊？就全都是腐败啊。中国的军队是全世界最腐败的军队之一啊，那他本身就你跟着这一块，你的上级被弄走了，他把这条链传导下来，传导到什么位置上？谁敢说？你抓起来一溜，夸叽一拎起来，至少这个校级军官那块你就不敢讲，所以大家全都害怕，而且这个整体的这个士气极度低迷。你别看现在天天是在那吹牛逼或者怎么样，底下那帮傻小傻逼们可能还能昂扬一下，上面这帮人没有一个不是人人自危的，就真的是人人自危啊，就全是这样的，没办法。所以这就是现在这个状况啊！我再强调一遍，这原来跟大家说好多次了，是圣诞的时候就跟大家念个秧，这个东西它就没有可能打仗。现在中国的军队处于什么状态？怎么说呢？高位截瘫，就是处于那种高位截瘫的状况。你说他就是这是心阴性阳痿，您知道吧？心阴性阳痿，为什么叫心阴性阳痿呢？就是器官可能都没什么大毛病，就是你该充血能充血，对吧？该怎么着怎么样，但是没戏，因为心阴性的，他整个这块心态就没有，就打不了仗。这就是中国军队现在我能够形容的最合适的一个方式，高位截瘫以及心阴性阳痿，就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就甭琢磨这事儿了，你天天听这帮人什么是这位大哥的，这个又如何，那个又如何，没戏的，都是没戏的啊，就不太可能打不了仗啊，这是一个。这跟大家就随便聊一下圣上仪式感这事儿。那另外一事儿呢，是跟各位想聊一聊啊，这段时间的这个关于长沙这边啊，这个有快递小哥，对吧？啊，这直接快递送外卖送快递的这小哥，然后呢集体呢开始，就是昨天就前天就开始反抗这个一个小区一个政策。为什么呢？其实这事儿呢起因特别简单，就是叫微风起于屏幕，对吧？就是这小区业主可以骑车进去，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些外卖快递，他呢就不能骑着他那个电驴子就往里走，你要推着进去。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就是一个呢是要求送的时间，二一个呢他们送单的频率比较高，像这样的推进去，实际上来讲它是减低了它的效率，对吧？让人少收点钱嘛。那另外一个呢，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种区别对待，就是说你的这种在社区里的道路并不是说 不能够骑车的，要不然大家都别骑，对吧 ？OK， 好，那这块呢，就等于是把这事儿就人不干了，就是互相之间就起了争执，然后就外卖小哥就把一个保安就给撞了。哎，然后那保安躺地上了，当地业主还跟这小哥在那儿较劲，结果呢一招呼，夸叽就过来一堆的外卖和快递的小哥，咣叽往这一拦，就已经，然后警方出动，这边呢紧急的就联系这全城的外卖快递小哥，然后夸叽夸叽就都给把这块围了，然后警察又开始紧急增援，就赶紧去驱散人群。现在我看到的那个消息是，那大概警察都在那边都给布防住了，对吧？而且呢，这个所有的这一块的美团呀、饿了么都已经不接单了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就原来我跟大家说过一句话，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记住啊？就是说呢，莫道电驴一只眼，挑动快递天下反。这个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这个印象，老观众们。那为什么会这样？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外卖和快递为什么跟其他的行业不一样？很简单啊，就是外卖和快递这个行业有几个特点，一个呢是年轻体力好。对吧？这个一般你见识都是没有多少特别岁数大的，至少也是中壮年，对吧？得干这个活。而且二一个呢，统一着装，向心力强。因为人呢，就跟军队是一样的，你整个的一个就是这个装束，对吧？就统一着装，那他本身对这个装，对这服装，或者是对这个 logo， 你要形成一个向心力。这个是一个特别容易能够用这服装来能够达到的事情。为什么好多的这些学校包括其他一些东西要增强荣誉感之类的东西能校服啊，就是这个原因，包括法官法袍什么的，全是这种原因。那他呢向心力就是比较强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机动性好，今天这回这事儿你就可以看出来了，机动性非常好，夸叽大家就全过去了，对吧？这个你一招呼，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我这小驴子夸叽夸叽，你虽然现在是有限速，但是你不是还没全换了吗？那我这快，而且这东西未必比你那个什么警车要慢，真的未必比警车要慢。而且我看那个录像，就是那个就是那影像资料，就是他跟着警车过去的。你警车在前面开道，我后边就跟着一堆这个外卖快递的小哥就开过去了。你。比你那车并不慢到哪儿去，而且甚至于如果想超的话，如果不是为了警车有这开道这个特权，他估计能超那警车，对吧？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还有一个呢是从业人员呢学历是比较高，因为就好多人说操，这个是一什么，这是什么什么标准，这其实您自己琢磨就知道了。现在有多少这种大学毕业的或者是至少大专毕业的孩子在那儿送这个外卖快递，您自己可以看嘛，对吧？现在这个行业已经是一个不下于很多大厂的这个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了。这个知识并不是快递这块的知识，而是它本身学历方面的这个，它是一个高技术产业，然后呢就高学历产业，对不对？很多人在这个自己生活陷入点困顿的时候，临时没工作的时候，都进入这个行业来，就是算是做一个过渡吧。你到那些广东珠三角长三角那些工厂里，你自己看那个学历，平均学历能跟这个快递的这个比吗？比不了的。您要真说能比，那就是那些大厂，这些什么阿里啊、京东啊什么这些可能会高一点，可能会高。但是除了这些头部的这些企业，有这么大规模的这种大学生，你说能有几个行业？这不就是吗？学历又非常高。学历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他明白事儿，他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人他可能大家觉得说这帮人其实好多小粉红啊，或者怎么样的，或者怎么如何如何，受过社会毒打，对吧？他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他所以呢，他又有学历，他可以有一定的思考能力与反思能力。上学嘛，上学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不在于你能学到什么。这个东西大量的上完学之后，你的专业知识是用不上的，但是你能学到的是这种思考的方法以及学习的方法，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儿。那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沟通交流方便，因为它本身就有内部的这种沟通的这种渠道，然后呢加上自己的这边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群，这一发出去，那就大家就全知道了，对不对？ 而且呢它地域性非常相关，我都是在这边跑我建的这个群，那跟那个你比如说天南海北的去到某一地方去那个去维权那又不一样，对不对？而且共情点也特别多。共情点为什么？因为大家全干的这些工作，你到底说哪儿出的问题，或者是哪儿觉得大家都觉得不舒服的地儿，大家全能共情，对吧？这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要是说那个折金，你比如说维权，对，大家都去，确实这也有共情点，可是身份背景或者是那个自家的这种情况也都完全不一样，而且人还少嘛，这个跟这些小哥每一天每一天的那个共情点都有共情，这是完全不同的。还有一个呢是对前途的焦虑感。为什么啊？很简单，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因为啊几乎没有人会把这个东西当做自己终生的职业，它跟那个有快什么邮寄这什么 EMS 这些东西它还不一样，对吧？你像每天都有人给我，或者几天会有人给我送这快递，人邮局的啊，或者是说黑猫快递的这种他给我送过来，人家是份正经工作。送外卖送这种快递这些它往往是一个临时性的过渡，而他们本身就因为经济环境没有这么好，这些年大量的人涌入到这个领域当中，对吧？这个行业当中，那都抱着一种对于前途的茫然。因为非常容易的会知道，如果你离开了一个行业，你比如说我离开这个记者这行业了，你现在再让我去做记者，我得花至少要到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我才能找回那个感觉来。真的，这不是开玩笑，真的是要那么长时间。我已经干的算是非常非常熟练了，算是一个原来做记者时候算是一个好记者了，但是你让我这么多年我再也没干过，你让我再去干这个一定是这样的，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他们在这一块越待就对自己的这种前途的焦虑感就越多，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呢这样呢，哎，祖宗，咱别干这事儿行吗？来，咱下去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来，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快乐快乐，来下去。这就是问题，这就是问题。所以这几个事情加在一起，快递和外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社会稳定和或者是不稳定因素。这跟原来那个像你还记得，各位都知道那个闯王，对吧？李自成原来不就是驿站的驿卒吗？对不对？那说白了，这东西跟那个快递站点有什么区别？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这种整体的性质是完全一致的，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啊，就是真正说出问题啊，我原来说。真正出问题很有可能是这样的群体，然后突然邦机爆出来，然后在大家往那一围，这事儿就有可能会造成某种形态的社会的变动啊，或者是变动，咱别说动荡啊。那为什么最近这些年同时就是包括京东或者包括其他一些要给这些快递和外卖这些人员他开始已经做这个这社保或者其他一些东西的福利呢？就是很多人也看到这一点了，一旦说出什么问题，你比如说像这种，他政府可能性最大的可能性是干嘛？不会说去真正去把这些人全抓起来，他罚你这个平台，因为你没做好，所以他们现在也干这些事儿。而且这个事情吧，就是长沙这事儿吧，就让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就很难讲说从哪一块就是互信，就这个事儿就能爆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啊，就是所谓的微风起于屏幕，它从这个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而且这小到什么程度呢？它实际上而言，甚至于不是政府的人去把这个快递啊外卖这些小哥给比如说给打了或者给罚了，甚至于不是这样的，它是什么？它是两个底层互害，底层这个互害的这种结果。底层互害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为什么？是因为往往中国人呢有一个特别操蛋的地方，稍微有一点权力，你拿着有任何一点点的权力，他都会给他放大。虽然它本身就是一个狗屁不是的玩意儿，你比如说那个，你本来就是一个保安，你就是一社会底层，对吧？你比他们这帮人多了一什么？多了一岗亭而已。那你平时这业主什么的哈着你一样的， 他有这么一点点权利，他就要发泄。就整个社会，他是一个处于一个每个人每一个阶层，他都想去发泄的一个状态。那怎么去发泄？底层怎么发泄？那就比我这块，虽然我不比你强，对吧？保安嘛，挣的还没这些外卖快递的小哥多呢。但是这块我说了算，或者是说他觉得这东西是我说了算。您理解这事儿吧？然后我就要把这个我平时积攒的这个心里的那种怨气发泄在你头上。那些外卖快递小哥呢？他们是不是也是有怨气？当然有啊，当然有啊。那转手就变成底层的互害了。底层的这种互害，这一层一层的是会传导的，每一层都会如此。这个就是最可怕的事情。然后跨界撞上了，火星撞地球，一下撞上了。撞上之后，一下就是没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件事会闹这么大。当然，这现在已经被压下去了，对吧？我原来说嘛，中国是一个满地都是易燃物是越来越多的一个地方。说不定这儿有一小火星，然后圣上摇鸡巴甩蛋就过去给它浇灭了，对不对 ？OK， 那块又有一火星，圣上又派人摇鸡巴甩蛋就给过去给浇灭了，然后呢？你这哪一个火星你敢保证啊？甚至于他都不是对抗政府啊，对吧？如果对抗政府 OK 好，你还有一个迹象或者如何如何，还有你还可以约束，你能够约束了所有的这些本身就是底层，本身他们本身就是底层，这个小区那个写字楼，对吧？他们那个再加一商场 OK 都是这样的地方，你能都约束得了吗？你能把整个社会的这些底层把他们的怨气泄出来吗？你要是能有这个本事，你现在不就是他妈执政的很牛逼了吗？对不对？你还担心个毛啊？哎，不是，就是他没有办法做这事儿，那就很有可能这边是一个底层的互害，那边也是一底层的互害，就是在所有我党不能够控制这种领域，他哐叽给你时不时爆出一火星来，就不定哪一个火星蹦出来，哐叽就满洲燎原去了。这是这件事情最可怕的地方。这个对我党而言，他能够把这整个社会控制住，那我倒是真挺佩服他的。但是这个一定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从概率上讲，他就不可能。你不可能把整个社会全控制住。就还是刚才我说的，你不可能把它控制住。如果你要是能够把这种整个的社会的这个邪火给卸了的话，对吧？那你不就执政就是成功的执政吗？那你还担心什么呢？这就是一个，这你看这个悖论不就是出来了？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哎，反正看着吧，年这个大概也该这个什么了，也该圣诞了。希望这个越，因为越到这种时间点呢，就大家的又到年底了，又到这个节日了，那又是一些这个很多的怨气就积累在这儿了。经济发展呢，可以用钱把这个东西给它平息下去。如果这个钱又没多少的时候，年底什么叫年关呢？对吧？哎，大家这个关，这是一个关口关隘，你能不能过去？每年，反正年年难过，年年过吧。但是希望大家都能过得好一点。好了，祝大家这个圣诞快乐！甭管您信不信这个基督教，但是还是快乐一点好。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